本节目由良友益友电台制作。
推窗见月光，呼吸有墨香，在这如水的夜色里，夜阑邀请您品文读心，一起思索。心未眠，
亲爱的家人们，这里您正在收听的是今夜心未眠，我是你的好朋友叶兰。在今天的节目中，我将继续为您播读好好告别这本书第五节，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中的故事。检查逝者尸体的目的是确定死亡原因，对于意外死亡，这种做法是有帮助的，但姑息治疗领域很少存在这个问题。然而，有时候，即便身体器官的衰竭及死亡是自然现象，人死之后，可能仍然有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答，所以尸检有助于回答这些问题。当然，死去的患者不会从尸检的答案中受益，这就引发了一个问题：尸检的意义何在呢？作者说，我认为意义在于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归属。这些来得太晚，于是无补的答案有益于他人，帮助我们更深入地了解随着死亡的临近，疾病如何影响患者，了解之前的治疗有着怎样的影响，针对难以控制的症状，就其导因提供新的见解。这不是无聊的好奇，事件提供的答案可以帮助未来的患者，促进研究并安慰丧亲者。但是，如果我们害怕讨论死亡，怎么能够要求对逝者的尸体及其疾病的影响进行最后的明确探查呢？再说，到底是什么导致了癌症的出现呢？接下来请听这个故事，逝者提供的答案。莫伊拉火冒三丈，他脸色潮红，手攥成了拳头。我们坐在临终安养院的员工办公室，他盯着我，然后站起身来，冲着我大喊大叫。他手上的咖啡都差点洒了。你怎么可以？我是说，真的，你怎么可以这样做？他还没受够吗？难以相信你想做那件可怕的事。他非常生气，愤怒化作了眼泪。他咚的一声坐下来，在护士服的兜里找纸巾。除了护士长以外，其他同事都低头看着地面。护士长看看我，看看莫伊拉，然后又看着我，想知道这事接下来会怎么样。我说，莫伊拉，告诉我，这对你有什么可怕的？莫伊拉的脸又红了，他说，我们的目的是照顾他，我们一直没有帮他摆脱那种可怕的疼痛，这已经够糟糕的了，现在他死了，还要把他剖开，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居然还要求他的家人同意，这只会让他们更加悲痛。没想到你会提出这种要求。不，我讨厌，我万分震惊。他说不下去了，嘴唇颤抖，泪眼婆娑。我们的患者卢比 昨晚去世了，他的死是预料之中的事，癌细胞已经扩散。过去三天，卢比一直处于半昏迷状态，他已经在临终安养院待了三周。在此期间，我们减轻了他的痛苦，卢比能够舒服地坐在轮椅上，有家人推着他去花园遛弯。他还与儿子讨论了自己的葬礼，但我们一直没有治好最令他受不了的疼痛，在他肚脐下面偏向一侧的地方，导致他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嚎哭、搓揉、呲牙咧嘴、尖叫。我们尝试过很多方法，热敷、冰敷、药物、神经刺激仪、催眠疗法、分散注意力、按摩。我是一名新手顾问，这个由护士、社工、理疗师和职业治疗师组成的团队已共事多年，彼此信任。给运转成熟的临终安养院增加顾问是一种新的冒险，何况我还在试用期，但进展似乎很顺利。我们已经合作九个月了，现在却突然发生了这件事。我们都发现照顾卢比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他的疼痛不合常规，每当他觉得同屋的其他患者得到的关注比他多，疼痛就会发作。家人来访时疼痛更剧烈，他的尖叫声更大，于是他们会要求我们采取点措施，说的好像我们没有尝试过一样。我说，失去亲人的家属也许会比我们更加悲痛，但我更清楚我们有多么沮丧，因为我们拿这种奇怪的疼痛没办法。我想知道我们是不是遗漏了什么。我知道这对他没有帮助，但对我们有帮助，而且可以给家属一个解释。我们可以把获得的知识用在其他患者身上，这就是我提出请求的原因。莫伊拉质疑道，他们怎么能说不？我的意思是说，即便他们感到不安，但既然顾问提出要求，他们怎么能拒绝呢？我以前在这类交谈中没有考虑过这种问题，但莫伊拉的观点是有道理的。我还没有习惯顾问这个头衔所带来的地位变化。我突然想到一种新方案，我说，你愿意和我一起去见家属开导他们吗？事实上，在我们所有人当中，你最了解他们，你应该给他们一个机会，让他们对这件事有更多的了解。如果他们同意，由我负责解释程序，并请他们签署同意书，好吗？莫伊拉似乎很惊讶，但护士长说，好主意，他们真的很信任你，莫伊拉，他们总是对你说真话。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家属来拿卢比的遗物和死亡证明书，并接受我们的慰问。紧张的莫伊拉去休息室见他们，大约十分钟后，他回到病房里说，好吧，我很惊讶，但他们想了解一些尸检方面的问题，你可以上来吗？我非常喜欢莫伊拉的直率，他本来可以跟着自己的感觉走，避开这个难题的。在明亮通风的休息室里，这家人围坐在一张低矮的咖啡桌边，我们照例提供茶，表达慰问。我在沙发边跪坐下来，挨着卢比儿子和儿媳的脚，问他们想了解什么问题。莫伊拉坐在沙发扶手上，他儿子说，尸检就是要把他开膛破肚是吗？是的，没错，对于了解他为什么会有那种可怕的疼痛，这是一种很好的方式。我们从来没有真正帮他摆脱这种疼痛，尸检将给我们提供扫描仪无法发现的信息。我真正想了解的是 他肚子的内部，也就是疼痛的部位，以及这个部位的所有神经。完整的尸检会检查整个身体，包括腹腔、胸腔和颅内。如果你们愿意，我们也可以只要求看局部。家属不希望动卢比的头，我向他们保证没问题。另外，他们想知道手术的地点、时间。莫伊拉吃惊地扬起眉毛，因为在之前的讨论中，我们没有提到这一点。我说，手术由专家在我们附近的医院进行，所以你们今天可以在这里看他，之后你们仍然可以看他，但要去那边。他们今明两天做，不会耽误你们的葬礼安排。我会去，也许莫伊拉或者另一位团队成员会和我一起去，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发现。莫伊拉吃惊地扬起眉毛，因为在之前的讨论中，我没有提到这一点。我承认，这场手术对卢比没有帮助。我们整个团队都因为没有帮助他摆脱疼痛而感到遗憾。我向他的家人解释说，如果尸检能帮助我们弄清造成疼痛的原因，那将有助于我们帮助其他人。每一个癌症逝者的尸检都能帮助医生更好地理解癌症。我强调说，这真的很重要。今天我可以给你们开一份死亡证明，开具死亡证明不需要验尸报告，所以如果尸检让你们觉得不舒服，那我们完全可以不做。莫伊拉对我点点头，表示赞许。卢比的儿子说，不，我们已经决定了，这是个好主意，不然我们也会一直感到奇怪。妈妈从小就教我们要助人为乐，所以她会乐意在死后继续为医学做贡献，帮助更多人。好的，我们希望进行尸检。我拿出同意书，并解释了医生将如何处理卢比的身体。会切一条很长的口，把器官取出来，进行仔细检查，还会切下小块的样本，在显微镜下更仔细的观察。这个额外的过程可能需要很多天，所以除了那些小块的样本，所有的器官都会放回身体，然后把伤口严密地缝合起来。事后家属去医院的停尸房看他时，不会看到伤口和缝线，葬礼也可以按计划进行。卢比的儿子在表上签字后，我对家属说，我很高兴还会再次见到他们，和他们讨论尸检结果。最好等到所有资料都回来，所以下一次见面时间应该是在几周以后。我请他们准备好了以后给我来电话，然后签发了死亡证明。我回到病房，莫伊拉则向家人解释去哪里和如何做死亡登记。后来我和莫伊拉又在办公室碰头了。莫伊拉说，先前对你大呼小叫，我不是有意不尊重你，护士不应该这样对医生说话。他的苏格兰腔凸显了他的不自在。听到一位经验丰富、睿智敏锐的同事说这番话，我很感动，也有些焦虑。身处同一个团队，我们必须可以自由地发表不同意见，任何医生都不应当忽视护士同事的提议。护士花在患者和家属身上的时间要长得多，每个团队成员都应该相信自己的意见会得到尊重。但现在我真的想问自己，算是这个团队的一员吗？我说，莫伊拉，请一定不要认为护士不可以批评医生，那是大错特错的。他的脸一下子红了，然后微笑地看着我问道，你刚才说到观摩尸检，那是怎么回事？ 他的声音中已经没有了愤怒，他对自己的莽撞行为的焦虑也已经烟消云散。
哦，是这样的，我们想了解情况，所以要去看一下。
我继续说，
哦，
是这样的，我们想了解情况，所以要去看一下。你想去吗？
莫伊拉表示自己不太确定，于是我说我要打电话给病理科问下出发的时间，也欢迎他一道前来。
那天晚些时候，出发去观摩尸检前，我来到病房，看看哪些护士愿意并且可以参加。我发现莫伊拉和护士长穿上了外套，他们看上去有些忧虑，但态度坚定。他们的任务是确保自己的患者在太平间也不失尊严。我们约好5分钟后在停车场见面，这个时间正好够我冲进秘书的办公室，打电话给停尸房经理，告诉他我要带2个护士同来，这是他们第一次观摩尸检。我认识基斯很多年了，他向我保证像往常一样，这都没问题。然后我接上他们一起上车去医院。因为我丈夫是病理学家，所以我和殡仪馆的所有人都很熟悉，彼此以名字相称。他们每个人的心都很善良，真诚地希望这些客户在真实存在世上的最后几天里能够受到尊重。他们照管的尸体中既有很老的老人，也有刚出生的婴儿，有病逝的人，也有受伤被杀的人，有被家人关心的，也有没人料理的。他们是这座城市所有死者的照料者。他们对待每具尸体都很轻柔。事实上，基斯找到了一种方法，他用无痕胶水密封死婴的伤口，这样家人抱着他们的时候就感觉不到小睡衣下面的缝线。蒂娜在把尸体放到巨大的冷藏架上时，会和每具尸体交谈。艾米保证不让孩子的身体孤单，这是他对撕心裂肺的母亲们的承诺。这是属于死者的王国，也是一个充满奉献和仁爱的地方。我知道我的同事对这儿的一切都无可挑剔。基斯在太平间的后门与我们会合，这个地方只有这里的工作人员才知道。他对莫伊拉和护士长的到来表示欢迎，并告诉他们卢比和塞克斯医生在等着我们。他让我们穿上塑料套鞋和手术服。我突然意识到，他这不是带我们去走廊，让我们透过玻璃观看，而是带我们去验尸房。这不符合我的期望。4张解剖台上躺着赤裸的尸体，解剖人员正在切割内脏进行检查。我打起精神，做好应对同事反应的准备。我真傻。基斯打开房门，每张台子上都摆着一具尸体，上面盖着床单，只看得见头和脚趾。卢比离我们最近，基斯让2名护士绕过去，和他一起站在塞克斯医生旁边。隔着盖在卢比身上的床单，我看到对面的护士长脸色发白，莫伊拉则满脸通红。塞克斯医生的穿戴和外科医生一模一样，只不过他脚上穿的是白色的胶靴，而不是木屐。我注意到他旁边水槽的排水板上有一个带盖子的托盘，我知道里面装着他从卢比身上取下的器官。我们不用看着他剖开尸体，我松了一口气。塞克斯医生解释说，他已经完成了尸检的第一道工序，卢比的身体已经剖开了，他看到肺、肝和内脏部位有很多癌细胞团块，他示意护士到放着托盘的排水板那里。我准备好应对他们的震惊反应。他掀开盖子，
露出一团紫色和灰色的肉，肝、肺、心脏、肾、肠。护士长的身体向后一仰，伸手拿手帕挡住眼睛，莫伊拉则走近仔细观看。塞克斯医生指出，卢比肠道中细小的闪闪发光的癌细胞团像珍珠一样镶嵌在发亮的表面，布满了淋巴结。癌细胞团从肝脏中突出来，他用一把长长的刀巧妙地切开肝脏，把它分成大小相同的切片，像扇子一样散开，露出闪亮的白色癌细胞团。有的像高尔夫球那么大，有的只有针尖大小，整个肺里布满了细小的癌细胞团。莫伊拉始终全神贯注，突然惊呼道：白色，我从没想到它会是白色的，我以为是红色或者邪恶的黑色。虽然我一直照顾癌症患者，但从来不知道癌细胞长什么样。他凝视着，敬畏地摇头。塞克斯医生说，他在卢比的脊柱里发现了癌细胞，而且我很想知道这是否可以解释那种奇怪的腹痛，所以他提出给我们看看脊柱。莫伊拉问道：在哪儿？同时又认真地看了看托盘里的东西。塞克斯医生一边回答一边揭开床单，他说：还在身体里面。基斯上前帮忙，灵巧地把床单掀到卢比的腰部。护士长的眼睛转向别处，莫伊拉则伸长了脖子想看得清楚一些。我说：你好卢比，我和护士长莫伊拉来看看是什么引起了你的腹痛。塞克斯医生指着脊柱，它看起来像一排儿童积木，沿着卢比体腔的中心向下延伸，其中一块锥体变形了，那有一处奇怪的凸起，有点发亮，像岩石中的水晶，那是癌细胞。它不足以解释它的腹痛，但说明了他背部疼痛的原因。塞克斯医生询问了更多关于腹痛的细节，然后用戴着手套的手指慢慢沿着卢比的肋骨内侧移动。他停了下来，发出啊哈一声，然后请我们戴上手套摸那个地方。右边第十一根肋骨下面有一个从外面看不见的小肿块，每根肋骨的底部都有一个小小的保护沟，沿着这个沟的纤细脆弱的神经从中传递感觉。在这个特殊的神经中，在卢比肋骨下面的这个小小的空间里有一个一粒大麦大小的癌细胞肿块，这正是扰乱神经信息的地方。它从躯干部分沿着肚脐下方斜向上腹部，在肋骨下面围绕着背部返回到脊柱。这个微小的不明癌细胞肿块是造成卢比疼痛的原因。神经痛总是难以描述，难以忍受，而且常常难以治疗。对这个部位的轻柔触摸，如按摩或神经刺激，将增加感官信息和痛苦，就像我们在卢比生命最后几周看到的情况一样。但这回我们有答案了。谢谢塞克斯医生，谢谢卢比的家人，谢谢莫伊拉。返回临终安养院的路上，莫伊拉很欣喜，他说：难以相信癌细胞是白色的，谁会想到卢比神经上有这么小的肿块呢？难怪我们治不好他的疼痛。皈依者是最好的宣传者。成功确定了疼痛原因之后，莫伊拉彻底承认了尸检的价值。 他说，很高兴我们可以给他的家人带去一些信息，从此我们就会考虑奇怪的疼痛是不是神经损伤。我知道这有助于我们帮助更多的患者，实在是不可思议。我很高兴亲眼看见了这一切。太平间团队如此体贴入微地安排了我们的行程，莫伊拉对护理有如此开放的热情，我内心涌起深深的感激之情。那是我们首次观摩尸检的冒险经历。莫伊拉的宣传让所有护士都意识到，患者死后弄清楚导致生前病症难以控制的原因有着巨大的价值。他鼓励每个护士尽可能参观尸检，虽然并不是所有人都像莫伊拉那样对尸检的认识有了质的转变，但他们都发现这有助于理解自己每天面对的患不同疾病的患者。现在莫伊拉是一所大学护理学院的高级护理导师，他鼓励学生至少参加一次尸检。
通过书香滋养内心，通过阅读分享提升生活品质与人生感受。欢迎在每周六和周日收听由叶兰主持的《今夜心未眠》。
刚才您听到的是逝者提供的答案。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在下周的节目中，我将为您邀请几位嘉宾和您共同探讨留下给世界最后的赠礼这节的思考问题，敬请留意收听。我是叶兰，祝您晚安，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的边缘，我也不曾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点天的泪。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闭上眼睛就看不清这双双坚决的温馨，谁能陪我直到天明，穿透这片迷蒙寂静。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陶醉。